谢谢各位，见了陈彪就还是领军人物，不过他是挂帅的啊。我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那刘邦说那我干什么的？刘邦说我干什么的？那韩愈说，韩信说，哎，你不能够带兵，但是你能够带这个将军。无论如何，非常感恩我们有机会和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分享神的话语。请大家特别，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旧约圣经《生命记》20章第1节到第17节。所以我们晓得，圣经本身是一本约书。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Old Testament 和 New Testament， 这个 Testament 本身就是立约或者约书的意思。对，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第17节。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第17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第17节。好，我给大家宣读这段经文。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叫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祭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被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都晓得圣经本身是一本约书，上帝与人立约的书。但是上帝与人立约的书到底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集中体现在10条诫命上。10条诫命当初摩西上山的时候，上帝把10条诫命刻在什么？石板上。后来摩西下山，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那摩西见到人这样可憎恶的罪，发易怒，就把法板什么摔碎了。但是后来上帝又重新把10诫继续刻在什么石板上，然后这石板就被称为约板或者是法板，然后这个法板呢就被后来在会幕中，然后也包括在圣殿中，我们知道不管是会幕还是圣殿，分为外院圣所，然后至圣所，就是核心的地方叫 Holy of Holy， 那放在里边就是什么约柜的，约柜里边放的就是什么法版的。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当上帝赐下圣灵来的时候，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就上帝不仅把律法刻在石板上，也刻在什么心板上。我们中国人不管是来自台湾还是来自大陆，我们在座有没有来自台湾的？哦，有，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香港的，我们教会比较多一点，你们教会比较单纯，对，是，所以说我们来自各个地方虽然是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晓得，哎，到底为什么来美国？美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美国梦是什么？当初马丁路德金的讲的时候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什么梦想？那这个梦想到底是什么？我想到当初我还没来美国，那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时就有一本流行的书叫《美国梦寻》。 很多北大的、清华的、各大高校毕业的，首先读这本书，读了这本书以后就去考托福、考 GRE， 然后就来美国什么寻梦。所以到底这个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什么呢？甚至我们读到，哎，美国有 State Government 像佛罗里达，还有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Federal Government 是什么呢？哎呀，今天还是我还是有讲到的空间啊，因为发现你们翻译都翻译错了。Federal government 不是联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是立约政府或者是宪政政府，因为 Federal 本身来自那个拉丁文的 Fodus， Fodus 是 covenant， 是立约的，所以 Federal government 不是联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联邦政府应该是 United States， 联合的国或者联合的邦，联合的什么州。整个讲 Federal government 的时候，说美国其实不是一个国家，美国是合众国，美利坚是吧？合众国是由很多国家合在一个 nation， 一个大国。但是这个国怎么成立的呢？当然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也不是拳头大的是老大哥，而这个国是通过立约的形式成立的。这当初在费城，然后制定美国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然后当初美国是13个州13个星，哪一个州愿意加入签署这个宪法，就成为当初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什么州。然后有很多州参加签署了，然后就成为 United 的什么 States， 联合起来的各州。这个联合起来的各州各国到底是怎么联合起来的？就是通过什么圣约，通过立约的形式。各位弟兄姊妹，真正的美国的梦想，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还是国家，都是通过自愿的平等的立约的形式。你两个人结婚，一男一女结成一夫一妻，而是通过平等的自愿的设立什么婚约。当你参加教会，你信主的时候，也不是说教会强迫任何一个人，甚至也没有一个人说服一个人，而是真的是你读圣经听到，然后你看到弟兄姊妹，你心里有感动，觉得这个地方有真理，这个地方有真爱，我也愿意成为这个有真理有真爱的群体的什么一员。这个时候你就成为教会立约的什么一员。然后当如果你毕业有了绿卡甚至参加美成为参加通过公民考试，宣誓成为美国的什么公民，你要宣誓 One nation under God， 是什么？美国是什么？一个国家是上帝什么之下。当你花美金也讲了 In God we trust， 我们说信任的不是美刀，说信任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如果我们不信任上帝，只信任奥巴马只信任所谓的联邦政府，那他们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一样败坏，他们也会有专制专权腐败的倾向，他们也会随便印钞票的，那美金也会什么贬值的。所以说你不能说 in dollar we trust， 那是没法相信的哪怕你拿着 dollar 你说 in God we trust 还是用的，对吧？所以毕竟还有上帝。那弟兄姊妹，对各位朋友，我们就看到圣经是一本立约的书籍，上帝与人立约，上帝所提倡的，上帝所乐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平等的自愿的立约的双赢的关系。夫妻之间，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乃至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上帝的旨意都是让每个人自觉的自愿的平等的互利的双赢的，通过立约的方式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立约不是征服，立约也不是诱惑给人设套，立约呢是让人甘心乐意的，这是好的，这是正路，要行在什么期间。今天我给大家读的这段经文从20章的第1节到17节就是圣经中最著名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讲到这段经文何其重要，我们已经说在旧约中，上帝第一次刻在石板上，第二次又刻在什么石板上，让人放在什么约柜里，然后又放在什么至圣所里。今天我到陈彪牧师所侍奉的第三千禧年去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招待室里就有一个什么约柜， 啊，金灿灿的约柜，上面有两个天使翅膀搭起来，那个地方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比较熟悉的晓得，那就是施恩座。说今天我们一群信主的人都说，哎呀，我们祷告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恩惠，得连续，得随时的什么帮助。但是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今天很多自以为信主的，很多已经参加教会的，很多说我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祷告的，都是自欺什么欺人。今天我们不是说仅仅是慕道友要回到圣经，要信主，要听福音，我们一定信主的人也要反复的听福音，到底何为真正的什么福音。比如当我们找到施恩座的时候，施恩座是建立在约柜什么之上的。如果叫一个教会不讲圣约，那个施恩座就没有什么意义。好啊，我也讲圣约，但是圣约中约柜中却没有罚单，那就和棺材一样。但是更可怕的是，如果约柜中没有上帝的法版，我们就会有人的恶规、恶俗、谬见、错误、绝对真理、各种各样的主义，我们就会以上帝的名义塞在上帝的约柜中，然后借尸什么还魂，打着上帝的旗号，其实完完全全不过是人的教训、人的规条、人欺骗人、人压迫人。在这个角度上，马克思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宗教不过是欺骗人、愚昧人的什么鸦片。就是真正离开圣经、真正离开真理的所谓的宗教，不过是满足人的宗教情绪。很多宗教都会满足人的宗教情绪，很多人到教堂里来也是满足宗教情绪。哎，我到教会里来，尤其是坐在后排啊，到时候很快就平安的睡觉，就找到一种平安的感觉，找到一种宗教感觉，睡完了牧师说阿门，你就睡醒了，然后还下次又睡不着觉了，又到教会里来。对，所以说你能够找到一种宗教感觉，你也能够满足一种宗教感觉，但是这种宗教感觉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只不过是你自己敷衍了事，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布道，我们就要真正的布讲上帝的什么道，我们真正的回到什么圣经。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上帝的什么话来的。所以我们各位福音朋友也不要有特别的压力，哎呀，这个王继勇牧师来的布道讲道肯定是想方设法的帮让我信了。我们不要有这个压力，你确确实实哎，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是有上帝的啊，三尺之上是有神明的，这个世界上是有上帝的律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啊，不是说我们生老病死转眼什么成空啊，确确实实这个上帝、这个天道、这个天不变道不变的天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古老的孔子就说，朝闻道是什么可以，哎，如果早晨能够明白人生的真理大道，哪怕晚上死值不值啊，值。如果活了一辈子，哇，吃的是胖墩墩的，穿的是很靓丽的，开车也不错啊 ，iPhone 啦、iPad 啦都不错，但是就是不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中国来讲，有的人是活着，其实是什么死的；有的人死了，但其实是什么活着。所以生命本身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生命本身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如果没有意义，如果不认识真理、不认识上帝，我们在中国人叫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袋啊！所以说在我们中国人是晓得，如果你不明白真理、不追求真理、不追求真理的真理、不追求原因的原因，没有那种形而上的、宗教上的情怀和追求，那你不管你的学历多么高，不管你挣钱多么多，不管你外表装修的多么亮丽啊，最终都不过是虚空的什么虚空的。包括你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但是更可怕的是，你想死也死不了，想活也活不好啊，就是混日子，那就是等死，很可怕的啊。这个方面就像我信主以后，路上的时候和一个姊妹学神学传道，哎呀，大学毕业传福音，那人家都很看不起啊，好像是应当学法律的做高级律师啊， 啊，学这个电脑的，做这个到 Microsoft 的微软公司啊，啊，像我们去传福音啊，去在教会里做侍奉，那很多同学就看不起啊。原来我一个同学他在江苏，他现在我们原来政法大学学国际法的啊，北大也学法律啊，第一批拿到这个律师执照的。那做律师的，或者是你被抓进去了。没有被抓进去，你肯定发了。然后有一次见面，说志勇啊，把我叫到五星级饭店啊吃饭。我志勇，你忙什么呢？哎呀，我说读圣经啊，给大家讲啊，讲道了，布道了。他说，哎呀，你真是傻帽一个啊！我说你整天忙什么呢？哎呀，拼命的挣钱。我说你挣钱以后干什么呢？要拼命的享受。我说这是个好对联，再加个横批，找死。拼命的挣钱，很多人在挣钱的过程中就死了。享受，拼命的享受，很多人自以为在享受的时候过把瘾就死，那但是很多人是没过瘾就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生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看起来是有追求的，看起来是有目标的，看起来是很光鲜很亮丽的。啊，其实所谓的寻欢作乐，就是没有真正的欢乐，没有真正的幸福。所以用青春，用生命，用金钱，用名誉，到处去寻欢什么作乐，非常苍白的。各位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回到圣经，到底圣经中所启示的生命之约到底是什么？哎，靠着主的恩典，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方面。哎，陈牧师，我一般能讲到什么时候？好像序言还没开始呢，时间过去一半了。讲到九点啊，九点。对对，九点半。我会给大家讲几点。哎，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哎，到底这个生命之约或者圣约是什么含义？到底你讲这十条诫命，讲这律法，哎，到底为什么讲律法？因为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说，哎，我们信主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恩典之下，可以不讲律法，不遵行律法，哎，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很多教会的基督徒是无法无天的基督徒。你过去西方记者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是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什么无法无天的，奉耶稣的名我来害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卖给你一个东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害人就是害人，你不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啊。这很多的人无法无天，这是就像这条诫命上讲的，妄称耶和华的什么名，然后用敬谦之名，不过是得满足自己的什么私欲的。所以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光在大陆还是在北美，遇到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那人说，哎，王牧师你不要跟我讲，我是不信基督教的。我说你不信什么基督教，讲出来我可能也不信，你那是山寨版的。你那个基督教我可能也不信。他讲出来爸爸真的是你不信，哎，你看你们基督教，哎，人家得病了也不让人看病，说你祷告就好，那和法轮功有什么区别？那如果你祷告就好，医生你吃药就好，为什么不拜医生去？那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什么经义的，这些都是形形色色的山寨版的什么基督教的啊！所以说，当然听我讲到看我的书以后，很多人也写信抱怨，哎，王牧师，原来我们信主信得很单纯，但是一读你的书，一听你的道，我们就感到混乱了。怎么回事？怎么信主还有这还有那，还有这派那派，还有这圣约那圣约，咋回事？我们不是单纯的信心吗？我说你原来所谓单纯的信心，不是单纯的，是幼稚的 ，simple not naive。人应当简朴，但不要什么幼稚。然后他说为什么还讲真讲假？不都是奉主的名聚会吗？我说有真的就有什么假的。啊，真的越宝贵，假的什么越多啊！所以真的越宝贵，越值得人追求，假冒伪劣的产品什么越多。有没有人仿造垃圾的？没有，没有。不管什么样的垃圾，那人处理都处理不了，那免得给人钱，人家就不给处理的。那怎么会仿造垃圾呢？但是正是因为有美好的东西，不管是世上的东西， 真善美各种各样的物质的产品精神的产品，但是真理本身越是宝贵的真理越有人是假冒什么伪劣。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假冒伪劣的东西我们就否定有真正的什么正版的东西。所以在各种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年代，我们更要寻求到底何为是真正的什么基督教。我有一位朋友，他在北京大学原来做法学教授啊，是何伟芳。他就说他是在中国法学里他可以说是第一位的。就他是说，他说中国将来走民主自由宪政的路子，他说肯定是基督教。为什么呢？佛教有没有自由民主宪政啊？没有。道教有没有啊？儒教有没有啊？伊斯兰教有没有啊？转法轮有没有啊？转不出来的。他根本没有那个概念的，也没有那个实践的。啊，只不过是自高自大个人的狂妄导致的。所以说这位贺教授就说，哎，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宪政自由经济的兴盛长治的久安啊，是要走基督教。啊，包括刘晓波先生直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两句话非常令人震撼的。他说和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因为没有上帝，人人都试图成为上帝，人人都扮演什么上帝，人人都试图靠权力靠金钱啊，靠暴力凌驾于他人什么之上，人人都想让别人山呼万世与万寿什么无疆，人人都想长生不死，人人都想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成就自己的幸福，成就自己的长生，成就自己的那种大权在位的那种什么感觉啊！但是刘晓波先生也讲说中国人还有盼望。为什么还有盼望呢？毕竟还有上帝。说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上帝，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真理，上帝仍然是谁啊？上帝。真理仍然是什么？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到圣经，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是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也认识他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怎样认识这位上帝呢？我们怎样认识这位独一的耶稣基督呢？不是靠感觉啊。前几天我在一个杂志啊开一个会议啊，就讲到现在读者的情况。他说有70后的，我们在座70后的有多少？哦，还有真有70后的，我和陈彪我们是60后啊，这60后就不算了，逝去的一代，夕阳一代，夕阳下山了啊，有60的，有70的，有80的，还有什么90的？我们有没有90的？哇，还真有90的。他说70的和80的90的有什么特征呢？都用三个字概括，说70的讲道理，说80的讲故事，90的讲感觉。我说这也太贴标签化了，那90的我碰到人家讲道理的也不少，那我到现在都喜欢故事。其实人的心中都喜欢真理，都喜欢故事啊，但是在真理在故事中也寻求个人的什么感觉，感觉不能够离开故事，故事要反映一定的什么真理的啊。所以这些外界给这个所谓70 80 90贴了一些标签，我也不是完全赞同。其实人的心中就像过去孟子讲说，心之管则思，人都是有心的，这个心灵最大的功用就是要明白道理，就是要讲道理，你给我个道理咋回事，你得让我心服口服。然后西方这些叫亚里士多德，他在他著名的《形而上学》这卷书啊，他第一句话说，人生来就想知道，Human being by nature wants to know， 和人生来和人生性就想什么知道。然后我们看到小孩睁开眼睛，其实小孩在母腹中他就通过感觉感知，哎，他对这个母亲的情绪他有一定的什么反应。所以说我们做母亲的都晓得，哎，小孩要进行什么胎教，哎，他从母腹中还在发育的过程中，他就开始了他学习和求知的什么过程。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反知识的，不是反真理的，不是反科学的，而是真正的明白，知识就是要知道，真理就是 真正的真理啊。然后我们要晓得到底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真理的判断到底何在呢？这是我们要回到什么？圣经。为什么我们不到我们讲到要读圣经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知道都有道可言。我不劝人，有人说，哎呀，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混乱就是因为缺乏信仰。那中国缺乏不缺乏信仰？那有信佛教的，有转法轮的，有拜金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有相信爱情至上的，有想过把瘾就死的，有说我什么也不信，那这就是他的信条，这就是他的信仰，我什么也不信，是我什么也不信，意思是什么？你不可信，他不可信，都不可信，就是我只能信谁啊？我自己，我就是他的教主，我信，那就是他的信条，其他都不可信，那他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人人都有什么？信仰，信仰啊，宗教，这都有的啊。你到底你的追求是什么？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你觉得什么是你活的安慰、生的安慰啊？就像有一次我到大陆去传教了，传福音，那安全局的找来了，王先生，你回来干啥的？我说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传神的道，授业带领培养牧师解惑，谁有这个问 question and answers？ 传道授业解惑，哎呦，他说，哎，王先生，你有信仰了？我说你们没有信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都有什么信仰？或者是你信的是真的是可信的，或者是你信的是假的是什么不可信的？所谓没有信仰的时代，信仰混乱的时代，就是大多数人信的都是不可信，都是经历了幻灭，经历了混乱，经历了所谓的真空啊，其实仍然有什么信仰，只是这个信仰是虚假的啊，是虚幻的，是经不住考验，是混乱。好，然后我们就回到出埃及记二十章。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与人立约，这是圣经和世界其他各种宗教相比是一个不能说独一的特征，但是最起码是重要的特征什么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或者我们所信仰的神灵啊，我们一般都说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啊，我们唱哎啊，这个不只要拜这个菩萨了，拜那个菩萨了，只要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我其实劝人信耶稣，有的时候你只要不讲道，只要讲的道不那么深，那人信耶稣也很容易的。就跟有个老太太啊，她的儿子花花公子啊，自己家里也有点钱啊，花花公子就干花花事嘛，对啊。然后妈妈就哎呀，这儿烧香那儿拜佛，想让儿子不要这么败家啊。哎，但是儿子也没有改变。那后来有一天儿子回来了，哎，妈妈，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这个花酒不喝了，还有其他类似他妈妈不高兴的事情，他妈高兴的不得了。他说：“哎，妈妈你也信耶稣吧？”他说：“我当然信了，过去拜了那么多菩萨都不灵，这个杨菩萨好。”所以我们中国人大多数人的信仰是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只要灵验，只要有用就好。说这样的宗教，这样的信仰，其实是确确实实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也没有经过真正的引经什么据典，也没有真正经历啊，哪怕是半夜时分、午夜时刻，能够扪心自问：我信的上帝是否是真正的上帝？我信的耶稣基督是否是独一的救主？我信的圣经是否确确实实能够让我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什么平天下？如果我们信的圣经，如果我们信的上帝不是独一的上帝，不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如果我们所读的圣经不能够为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乃至世界能够提供一个根本的原则、根本的解决，那这圣经也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应当需要回到圣经本身。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至高无上的上帝 却与我们这样有限的人，也是有罪的人立约。这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一个不得了的伟大的什么事实。你比如今天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来给你签个合同，你高兴不高兴？你这个商业地位高不高？你这个商业地位不是一般的高了，你这个官商红顶商人不是一般的红顶商人了，帽顶商人了。然后如果奥巴马也来给你签约，法国的总统、德国的总统，这些人间的所谓的国家元首、政治领袖来给你立约，你就觉得你的地位怎么样？被抬举了。你能够和他们成为平等的、可以讨价还价的立约的伙伴，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什么地位的。但是弟兄姊妹，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创造天地、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上帝却屈尊他自己与人什么立约，使人成为一个立约的什么伙伴，而这从根本上使人显得地位无比的什么尊贵。这就是说明，当上帝让人顺服的时候，上帝也没有说我说你有理你就有理，我说你没理你就没理，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上帝当然可以这样说，但上帝也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你要听话给你萝卜吃，不听话打屁股。那上帝当然也可以像奴隶主一样奴隶人，因为他比所有的人更有权柄，他的胡萝卜最多，他的大棒最厉害。但是上帝没有这样，上帝向人说话，上帝与人立约啊，上帝赐福人啊，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甚至向人宣告，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而这位上帝是一个平等的伙伴，是一个立约的伙伴，同时还为我们赐下救世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不能够守约，当我们不能守法的时候，他却让耶稣基督来代表我们，代替我们，作为我们立约的中保，为我们成就圣约，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整个基督教的精义其实就是体现在上帝与我们立约，上帝在基督里代替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 covenant keeper 守约者。守约者，因为按照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包括你还没有信主，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完全守约的人。那中国人说君子一言驷马什么难追，要说话算数。但是后来又不得不承认，哎呀，人非圣贤，岂能无过？那这个过就是过界，过就是过了，就是过了，就是做了不当做的什么事。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如果我们从个人修行的角度，从个人守约守法的角度，那其实没有一个人啊，最终能够在上帝面前是什么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看到上帝是完全的，他的圣约是完全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也应当成为什么完全人。但是人却犯了罪，人却是有过的啊！但是人本身又不能够靠自己达到什么完全，这就是上帝赐下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债务，担当什么罪债，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然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二十章，把我们看第一节，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说弟兄姊妹，圣经基督教的信仰有它神秘的成分，任何人的理性都无法完全认识上帝。有的人说，哎呀，王牧师，我什么时候信主啊？我什么时候完全认识上帝我就信主了。那如果你完全认识上帝了，那你就比上帝处于更有知识的什么地位，因为上帝在那里，你却能够完全认识他，完全理解他，那你的认识的能力最起码要高于他的这个认识能力的。而这个方面，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要晓得，我们人是什么有限的，上帝是什么无限的。无限的上帝，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呢？哪怕你想认识他，也不能够认识他。我想认识，我想去见奥巴马，那能想见就见吗？但是奥巴马要想见你呢，相对容易一些，相对容易一些。你想见他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们看人和人之间还有这样的一定的地位之隔，就是我们见面这样什么难。但是奥巴马也是人，也是有限的人，也是有罪的人，我们和他都要同样的什么人，同样的公民。但是上帝却是无限的上帝，无限高远的上帝，他却与人什么说话。同时上帝与人说话的时候啊，也向我们显明了人生的什么意义。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寻求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必须有个标准。你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就像我作为牧师在北京，在中国，在美国，我们接触到很多夫妻包括我回去以后也为人主持一个婚礼在教会里，我们教会比较老，主持丧礼比较多，婚礼比较少，希望你们教会里主持婚礼比较多，比较年轻的。但是无论如何，就看到其实夫妻关系为什么很难办呢？为什么高兴一见钟情结婚了，然后后来又离婚了？为什么美国大陆离婚率都50%以上甚至有些人懒得结婚而且很多人在婚姻内出现一些家庭什么暴力我的嗓子有点哑，就是因为帮助人调解婚姻事情。调啊，就是调不起来呀，怎么调都调不起来。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说起来很简单，两个人啊，不要说有点啥呀，白雪公主认识白马王子，从此就过着幸福的日子。那这白雪公主结婚以后也不是白雪了，白马王子变成青蛙王子了，对，是很难幸福的。为什么？说起来很简单，说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婆有理，谁有理啊？你说，他就是清官难断什么家务啊？一人一把号，割吹割的什么调？说家家都有一本什么难念的经，但肯定不是念圣经，这就是问题。所以说，你怎么为人说和？他连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什么都没有。说人劝人，真的是很难劝。很难说，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婚姻之间，社会上也是这样啊。到底中国，到底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美国的精神是自由吗？美国的精神是自由吗？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吗？都说是，哎，对不起，美国不是民主国家，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家。你要找这个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找不到民主这个词的。对，美国是一个 republic， 是什么宪政国家的。美国最大的特征不是自由的是次序的这个方面我们晓得。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自由却没有次序的时候，就像我们当出埃及记，就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的专制下做奴隶，然后他们得自由，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我就让你们得自由，没有说。上帝说什么呢？你让我的民去是得自由，为要什么？侍奉我。和 freedom 不是 not for freedom， freedom is never free， freedom is never free。 说自由这个话有好多含义，和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自由从来不是无代价的，自由也从来不是随心什么所欲。 free， 如果从圣经的角度 free to serve， 就是我们之所以得了自由是要来侍奉谁啊？上帝的。我们绝对不是得了自由我现在自由了可以杀了你，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把你害了说明你不适合活着。再说物质也不灭，这不是改变了物质存在的方式，那别人的生命也包括你的生命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什么尊严感。这样的自由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任何什么价值的。 free for what？ free 到底是这个马丁路德就是 freedom， free at last we are free， 就是自由，最终我们自由了。自由干什么？自由了去吃国家救济吗？是靠国家福利政策活着吗？自由了去杀人去犯罪吗？它到底自由是什么呢？所以说美国最高的价值不是什么自由的。当初美国五月花号 Mayflower， 他们在1620年前往弗吉尼亚，后来到达马萨诸塞，他们在船上立约的时候，第一句话说：“奉上帝的名，阿门。”我们要建立一个 city on the hill， 就 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社会要成为一个山上的什么城啊，甚至包括奥巴马的副手也都讲，美国这个社会应该成为 a shining city on the 什么 hill， 就是说一个建造在山上发光的什么城。到底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到底美国的迷人之处，到底美国的价值，美国的根本和原则是什么呢？还是要回到什么圣经。所以说有一次我在香港开会，是宗教与政治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啊，还有国家安全部的中央国家安全部的也派人去啊，反正开会什么人都有的，然后也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就说，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啊，先生们、女士们，我们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多种宗教、多元宗教，每个宗教都享有平等的什么地位。那我就马上举手，我说教授先生，哎，对不起，没事，我不好。他说，我说你说在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宗教，每个宗教都享有平等的地位，为什么你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按着什么宣誓？按着什么宣誓？为什么不按照古兰经呢？为什么不按照这个专法轮的？为什么不按照这个毛泽东选集的？我们还有佛教的心经、坛经、莲花经，什么还有老子的道德经，那我们那么多经，为什么你单按圣经呢？那教授有话没话？无话可说。说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但是并不像很多人讲的多元社会。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但是美国这个世俗化也不是一般人讲的世俗化什么社会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听人的讲，还是要回到圣经，回到美国当初立国的什么根基。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地方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是自由什么拥有的，我的神你的神，其实立约的关系，整个圣经讲什么叫约呢？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哎结婚求婚的时候，哎你我想啊向你求婚，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太太？一般的先生要向这个女友这样什么求婚，如果答应了，那就说订了婚，就是有了婚约，那这个男人就成为他的什么哎，严格讲订婚的就成为这个未婚妻未婚妇了，哎，这样哎，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未婚妻，这是我的什么未婚妇。说当圣经讲到说我是你的神的时候，说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儿女。如果用这个诗歌中的话来说，就良人属我，我属什么良人，就上帝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什么上帝的。就像夫妻一样，丈夫是属于什么妻子的，妻子是属于什么丈夫的，两个人之间是一种相熟相爱的什么关系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经律法、圣经圣约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纯的圣约，不是一个单纯的律法，但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爱的圣约，爱的什么律法。这个方面当耶稣基督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在新约圣经时间有限，你翻不到不要紧，我给大家读。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在十二章的29节到31节，28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们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就说圣经中这么多诫命，这么多律法，哪一个是最重要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回答哎，圣经中诫命或者神的吩咐最重要的，耶稣讲的应当是三条。第一个，你要晓得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什么独一的主。第二个，要爱上帝。第三个，要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十条诫命说起来，就是向我们显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弟兄姊妹，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有三种宗教是独一 monotheism 独一上帝论。 我们知道有基督教、犹太教，还有谁啊？伊斯兰教。啊，犹太教是以旧约圣经为版的，但是他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不承认纳撒勒人耶稣是基督。那伊斯兰教其实是异端和旁门的，因为伊斯兰教他们本身是相信圣经的，但是他对圣经为什么不读呢？他说犹太人败坏了旧约圣经，基督徒败坏了什么新约圣经，和如今最有权威的天书就是穆罕默德领受的启示古兰什么经的，所以他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视为天书的。他也承认摩西和耶稣基督都是非常伟大的什么先知的，但是只有穆罕默德是最大的最后的什么先知，也只有古兰经是保存最精纯的所谓的什么天书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方面我们不做细细讲解。但是世界上这三大独一神论的宗教其实都是源自旧约什么圣经，都是像耶稣基督所强调的，以色列啊，你当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什么上帝。然后我们看到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啊，今天晚上我想我们也只能讲第一条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什么别的神。我信仰独一的上帝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地方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人在选择的时候，你总是不管你是上学、结婚、教会内的事物、国家的事物，一个是 authority 权威，谁是权威？谁说了算？第二个是 standard by what standard？ 但是其实这两个问题也是合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因为决定了什么是权威，那权威所立的话所说的就是什么标准。之所以这个标准之所以成为标准，是因为它是有什么权威所什么立定的。所以说不管你在学术研究中啊，还是你在家庭教会社会中，其实都免不了一个权威和什么标准。所以人生许多时候需要抉择啊，到底怎么选择？如果没有独一的上帝，如果没有上帝所启示的独一的圣经作为标准，我就给大家举一个著名的希腊哲学的例子，就说有一头驴站在两堆稻草中间啊，绝对的中间，这个驴一会儿看这堆稻草，一会儿看那堆稻草，它到底先吃哪一堆呢？要先吃这一堆的话，那为什么不先吃那一堆呢？你说要先吃那一堆的话，为什么不先吃这一堆呢？哦，这个神学，这个驴，它肯定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似的，一般的驴都不这么做的。结果最后这个驴饿死了。所以有思想的人一般死得早，想不开，因为没有权威，没有标准，他自己在那儿独立思考。他说：“哎呀，没有这么笨的驴。”那有很多这样笨的人，他的生命中没有至高的权威，他的生命中也没有唯一的什么标准。他看起来是独立的，他看起来是思考性的，但是最后歧路亡羊，却是他无法抉择。就像萨特讲的：“我自由了，我每一步的选择都是自由的，但是我选择不自由也是选择，我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所以当人真正的所谓有了这种个人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时候，其实是你就进入生命中不能承受什么之轻，没有权威，没有标准，而且圣经中向我们的这个权威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而且他是公义的上帝，也是爱我们的什么上帝，他所向我们显明的律法是让我们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而且我也给大家讲，当我们讲到侍奉上帝的时候，其实圣经上在使徒行传讲说创造天地的上帝不用人手侍奉的，道讲生命气息万物什么赐给人。所以圣经如果你要讲到神的诫命的话，整个圣经都可以称之为律法书，好吧？因为律法的意思就是 instruction，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训诲。然后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神明记，那被称为律五个什么律法书。然后你要说，哎，律法如果更精简一点是什么呢？十条什么诫命啊，十条诫命太多，再简一点，两条，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 入籍，再捡一条，捡哪一条？大家举手，捡哪一条？爱上帝和爱人入籍，捡哪一条？上帝说，爱人入籍，捡掉爱我。震撼不震撼？震撼，震撼。上帝说，耶稣说，你要爱人什么？如己。你要彼此什么？相爱。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讲，如果我们不爱呢看得见的人，怎么能爱呢看不见的什么？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越是高举上帝，越是高举人的什么尊严。整个的十条诫命，前四条诫命告诉我们怎么应当爱上帝，怎么高举神的主权，然后后六条诫命就是告诉我们人应当如何彼此什么相爱。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我们怎么能够尊重人呢？如果我们连上帝全然至圣至善至美的上帝都不爱，你能不能爱人呢？而人和人之间的爱很苍白，有的人说一般谈恋爱啊，年轻的现在好像不年轻一样啊，年轻的人见的时候，哎呀啊，你为什么爱我？因为你漂亮啊。喜欢不喜欢听？哎，心里觉得挺高兴，但又觉得不是滋味。那你看的比我更漂亮的呢？所以这爱情多肤浅，多浅薄，多经不住一点点动脑筋就不行了。那肯定有比你更漂亮的，或者说你现在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明天呢？明年呢？在十年二十年呢？人老花黄呢？是不是你就看到所谓爱情中一切优美的言语除非是你发昏了才听进去就结婚了，然后最后清醒了肯定离婚了。所以说为什么爱情的你好他好甜言蜜语，最后真正到生活中是经不住什么考验。因为人都是非常有限的人，人都是非常什么有罪的人。如果没有上帝赐给我们慈爱，如果没有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连上帝都不爱，人和人之间实在不能彼此什么相爱。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人，是因为我们能够爱什么上帝。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下圣经他的圣言告诉我们如何彼此相爱。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显明他的爱，耶稣说我不是为圣经舍命，耶稣说我不是为基督教舍命，耶稣说我不是为国家舍命啊，我不是为革命舍命。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耶稣是为爱的缘故舍命，耶稣不是为抽象的爱的缘故舍命，耶稣为了好朋友什么舍命，耶稣为了罪人什么舍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提很多很大的口号，你比如有一次我在北京啊，牧羊教会一个弟兄很有钱，生意很成功啊，但是和太太关系不好，孩子也不管啊，然后他甚至帮助资助很多所谓传道人啊来传道啊，他也请我，那我就看到他，我说弟兄你他说我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我心里想你爱得过来吗？我说你能不能看着你太太的眼睛说你爱她呢？她就转过脸去，不能。所以说我们讲一些大口号是什么容易的，道德口号、政治口号、宗教口号是容易的，但是你看耶稣说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我为你们舍命。甚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的话都是向我们显明了完美的非常实际的爱的典范他看到他母亲玛利亚，他父亲已经去世，他要被钉死，或者他要升天，他要复活，那母亲玛利亚怎么办？他就对门徒说，看啊，这就是你的什么母亲，就说他被钉死，他复活之后，他母亲玛利亚的晚年就有谁来照顾啊？约翰。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说为中华崛起舍命，为美国兴盛舍命，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所以耶稣基督是这样，整个圣经这样，没有革命的口号，没有政治的口号、宗教的口号，上帝整个圣经就告诉有上帝，这个世界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道德界有道德的什么 法则。但是千说万说，上帝爱这个世界，上帝保守这个世界，赐下圣经，赐下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让我们能够爱上帝，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彼此什么相爱。这个生命的约就是上帝与我们立的彼此相爱的什么约。好，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你吸引我们从各族各方各地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你的教会中，之所以能够打开圣经，都是因为你向我们施恩。主，求你不仅能够使我们打开圣经阅读圣经，主也求你开我们每个人心里的眼睛，使我们一进信主的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上帝，更加深切的爱慕上帝，更加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使我们慕道的朋友也能够心窍打开，也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真，真正的善，真正的美，就是我们人生所需要所追求的，也是你在基督里所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时间，保守我们礼拜六礼拜天继续的分享，把你的圣约刻在我们的心中，把你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